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粪土中间领出来，使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主，在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配降来膏我们，使我们的心眼得以看见你圣经的美妙，得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想呢，这次的一个主题啊，就给四个字，叫圣经之美。这里呢有12个题目。圣经的美啊，它首先它其实是出现了一位美丽的上帝，才会有我们这样的一本美丽的圣经。圣经的目的呢，是为了把我们这些丑陋的、罪恶、狭隘、污蔽的这样的一些人，把它变成美妙的人。圣经是上帝留给我们在世上的唯一的一个证据。我们和天父之间的交流，从一开始就是通过上帝之道，上帝差遣他的道来创造天地万物，靠他的智慧和能力来铺张穹苍。那么今天也继续是靠这位上帝之道来留给我们，使我们和上帝继续的紧密的相连。那么这样的一位上帝，他要把他的话语要告诉我们，那他是心里在想一些什么，他需要我们来明白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我想首先大概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需要我们来明白这一位上帝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他家都有一些什么人。简单来说也说不清，复杂说也说不清，因为他造人的时候啊，就造了一男一女两个，对吧？可是上帝这个家庭这个团体呢，他有圣父、圣子、圣灵。你用人的这个眼光来想啊，不容易想清楚。你说他是什么性别的，哪个是男哪个是女，那还有一个是谁，没办法用人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视角来想他这件事情。于是呢，上帝就要用很多的不同的方法来启发我们，他需要来告诉我们他自己这个家庭，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他所创造的整个宇宙究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都有谁。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大就是天使，天使呢是上帝替上帝来当钦差来干活的人。老二是上帝的大本营，就是上帝的诸世界创造的诸世界。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老三，那落实政策以后生了第三胎。那么这个第三胎的生下来是为了解决前面的一些问题，可是这个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他也有很多的事情想告诉他。因为我们从圣经里啊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创造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它并不是一个空穴来风，人间也不是一个孤岛。在人类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根据圣经，其实我们没有太明确的确切的说撒旦是哪一天在天上被赶下来的，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应该就是天上发生叛乱，上帝就开始创造我们这个人间。那么通过6天的创造，第7天制定安息日。那如果说你做一些联想的话，你就想他创造这个人类，如果说和这件事情有关系有关联的话，那么他希望给人类要告诉他一些什么事情呢？万一人类出事情那又怎么办呢？他又如何让他的老大老二也能够明白在家里的这些事儿呢？我一看这底下除了少部分人呢，可能 大部分的人都还记得这个革命样板戏，记得吧？其中有一个革命样板戏啊，叫《红灯记》。这个《红灯记》呢，这个不是每一个地方啊都能有红灯的。那么有一些地方没有红灯，但是那个时候也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这个要表现要演这个红灯记，那没有红灯呢怎么办呢？当时啊，据说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宣传队一上台报幕就说了一段话，他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今天晚上要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没有红灯，热水瓶代替。他总得弄一个东西对吧，弄一个东西来说明来表达这个红灯的这件事情。我实在没有红灯，我先弄个热水瓶整个来，那么你看到热水瓶你就想到这个红灯这件事儿。整个这个圣经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中心的主题，有一个核心的人物，这个核心的人物呢就是耶稣。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39节，那么耶稣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里面呢有什么，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圣经就是来为我做见证的。那么耶稣没有来，这红灯还没有来，你得找一些热水瓶来代替。所以我们从整个的旧约，我们发现这一位非常美妙的上帝啊，他非常体恤我们。在人类犯罪之后，甚至他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要把这些事情来向我们展示。那么当人类犯罪之后，他又以无比的耐心，我们常常可能就问一个问题，大家都是这个传道人，这个圣经呢它有差不多是1600年的这样的一段时间把这本圣经完成，那么其中有40多位作者，涉及了这个2551个地方，1000多个人物，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矛盾的地方，都能够彼此的和谐。那么他在等什么呢？你说现在做论文，做到博士论文也不会是给你几年时间，你把论文一口气完成不就得了吗？为什么他要写这本圣经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怀师母呢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上帝啊就在那等，在等着一些很好的机缘的出现，以便借着这个机缘把他核心的问题说清楚。上帝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计划，就是拯救人类的计划。因为现在他留下了一些问题，天上叛乱之后他把撒旦赶出去，这老大一赶出去就引起这家里的恐慌，大家肯定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想办法要安抚他们，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你怎么能够说明白这个老大？你为啥不救他？他最终他是要处理他的，为什么不救他？这个问题都是需要回答的。就我们看到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没有机缘，他创造机缘。有时候呢，他是要等某一个时间的出现，等某一些事件的出现，然后才把这些事情写在圣经里，因为这些事情可以帮他来说明他要表达的核心的主题，要说明他能要表达的这个救赎计划。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需要这个机缘？现在呢，我最近呢回国就发现这个中国一夜之间呢变成了一个汽车大国，每一年都有2000万的人考驾照，哇，这个开车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个可能违规的人也不少。2014年的时候呢，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带着两个儿子过去啊，结果去台湾，这个人们对祖国的宝岛啊充满了向往，就觉得这个台湾是非常的一切是井然有序，这个办事有效率。结果呢，在申办的过程中间，第一个是把我给难倒了，第一个他那个外交部一看，他说你这两个孩子你是领养的，我这两个儿子我怎么就是领养的了呢？他说你得办好一个领养的手续，要在法院出具领养的手续。我说我有这个出生证，我哪有什么领养手续啊，没有领养手续。 总之这个弄得很麻烦。到了台湾之后呢，领着两小子在那待了两个礼拜，他妈也没来，我们三个这个男生呢就住在一个宿舍里。你说我就带着他们，又没厨房又没什么的，这个带着他们都窝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这真是非常的很窝火。等总算等了两个星期之后啊，有一张这个台湾的这个卡办下来，就是可以在那居住的一个卡办下来，有了这张卡就可以到银行去开户口，银行开户口就可以去买车，就可以去送孩子上学。哎呀，那一天第一件事情肯定是买车，车早就看好了，就拿着钱去把车给买了，心情非常的舒畅，带着俩孩子从那个小房间里直奔要去的这个山庄。我们住在山里边，一路上没有人，哗就过去了。那个路上呢，我当时也注意到它有一个路牌写了50，但是我在美国开车是50英里的，这边是50公里。每天早上送他们上学，下午接他们回来，就反正就是一路唱着歌是吧，一路就过去了。一个月到月底的时候，徐慧就跟我说，哎呀王博士，这个这里有你几封信啊，一共7封信，7张罚单，1800一张，我要接受不超数的这种教育，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机会就最好了。这个机缘到了，看到这个东西，哎，以后就不能超数了。拿着7张罚单，你还超数啊？就同一个那个一个地方去一趟，回来一趟，去一趟，回来一趟，就给我给他照下来了。上帝呢，也是他要把一些事情要给我们说清楚啊，他也是要等那个机会。有时候啊，他说了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他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要等那个机会出现，他才跟你说那一番话。他，你就注意到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讲一件事情，他为什么分这么多次讲呢？他一直在等不同的机会。那如果没有机会怎么办呢？创造机会。好了，我来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上帝是如何的体恤我们。我们讲这个圣经之美啊，它美在一个，我们说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心灵，它无比的体恤我们，要我们从一开始就来想到它的全盘的计划。打开圣经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么按照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6日之内创造天地万物。前面第一天创造天地，然后分开，然后第三天有这个地上的这个植物，第四天水族，第五天什么飞鸟走兽，第六天创造人类啊，第四天是创造星宿太阳月亮等等。那么到了第六天一开始的动物就造完了啊，动物造完了都是成双成对啊，两个猫一公一母，两条狗一公一母，什么都是一公一母。我们去想象，你看上帝在天上叛乱之后，把人，把这个撒旦和他的这些爪牙全部给他赶出天庭，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这个全宇宙都在关心，是吧？就好像咱们现在中国一样的，19大要召开了，是吧？谁要出局，谁要进去，哎，牵动的所有的心，大家都关心这件事情。这个时候上帝创造，看见他造一对鸟，哇好漂亮，再一对这个小猫，呀好漂亮，一在这个就像这个黄梅戏里面唱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什么都是成双成对的。哎，最后一个创造来了，造了这个用泥土造了一个人，造这一个人，这个亚当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到亚当当时的这个兴奋的心理。我们人呢，一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会不由得有一个什么，哇，就会有一个感慨，是吧？你今天到了这个地方，今天已经是人类堕落了6000多年了，还能找到那么让你发出无限感慨的这样的美妙的地方。你想当时上帝刚造的时候，那个空气中间是什么滋味，是什么样的香味，那个鸟的声音是多么的动听，星球之间的这种 这种运转所带来的发出的像音乐一般的声音，在亚当在这种环境之下，那他一定是非常的兴奋。上帝就跟他说，上帝，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段对话，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完了就说我们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说这小子现在啥也不知道，他就管在那乐，对吧？我们得给他造一个配偶，那怎么跟他说这个事儿呢？上帝说了，哎，行，来给你先派个活，是吧？派什么活？哎，你把所有的动物都取个名字，一双一双的动物带过来，忙活完了，亚当脑子挺好用的，哦，明白了。我总算是等明白，你是在跟我说他们都是成双成对，那我孤单一个王老五不行，对吧？这样的意思。那上帝说就那么个事儿，那你要再造一个，我可以给你再造一个。行，造一个怎么办？怎么造？我们就看了圣经里他这个记载是非常的有意思。他说给你造一个伴侣啊，你得付出一点牺牲，你得付上一点代价。什么代价？要从你的肋旁取一根骨头。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从肋旁取一根骨头呢？这边有的是尘土啊，再捏一个不就完事了吗？为什么要整？可以说整个宇宙都凝固了，在那看上帝这个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完了，我们也知道他创造了这个过程，就是让这个亚当沉睡，然后给他做了一个无痛的手术。我过来是看了你们的462医院是吗？是462吗？到462做了一个手术。那么这个不用打麻药也没什么，他就睡了。睡完了以后，拿这个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把亚当叫醒，来，这个就是我给你造的。亚当一看，马上就说出了一段圣经里人类发出的第一首诗歌，这是我骨中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它为女人。我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上帝干嘛做这么复杂这么墨迹，是吧？你直接造不就完事了吗？直到我们看到耶稣来，我们才看明白一些事。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到了星期五太阳快落山之前，他们不希望有人还挂在十字架上，于是就有兵丁拿着枪从他的额旁刺过去，刺破他的心脏，有血和水流出来。怀师母也写到，这个流出来的血洗净人类的罪，而流出的水成为活水的源泉。从一开始造人，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的产生是因为从她的肋旁，就直接把我们带到将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她的肋旁被枪刺破的时候，你就能回想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些事情将会如何的发生。那个热水瓶早已预备好，他从一开始就想把他的对人类的爱通过救赎的计划向人展示。他说了，这一个人还怎么样啊？圣经说一个这一个男人是怎么样？不好。为什么不好？不足以展示上帝的爱。但是你说这个创造还不足以展示上帝的爱吗？上帝说不行，还不够。如果创造能展示上帝的爱，撒旦就不叛乱了。如果创造能展示上帝的爱，能够完全彻底的把上帝的爱全部展示出来，耶稣就不必上十字架。因此还有一件事情要更完美的更全面的把上帝的爱完全的展示，而这一件事情就是救赎的计划。只有救赎的计划才能完整的将上帝的爱展现出来。那我们看到亚当代表了第一个亚当，代表了第二个亚当，亚当代表耶稣，象征着耶稣。那么 沉睡象征着什么？一个人睡了，睡了象征着，相当于圣经说什么叫睡了是什么？死了。那么亚当的沉睡是否就象征耶稣的死亡？从他的肋旁取一根骨头，相当于耶稣为教会舍己，而亚当的醒过来在看见被盗的女人，是预示耶稣死里复活。然后亚当和女人的联合代表基督和教会的合一。所以你从这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实，从这个造女人的这个过程中间，上帝在这儿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中国人呢讲一句话，说大道至简，最深刻的道理，最美妙的真理，常常是在那最简单的事物中间所体现出来的。我们从创造的一开始，从人类的被造一开始，就能看见上帝就把他整个的计划向人间展示，展示创造，同时又借着创造来展示救赎。那你说了，这个常常呢会问一个问题，今天还有人生双胞胎，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生了双胞胎的？有吗？有没有双胞胎妈妈？有了。你说今天还得生双胞胎、三胞胎、四胞胎的都有可能。你说上帝当时为什么就造一个男人呢？他其实是为了想揭示一个道理，从尘土中间造了这一个人，从他的身上生出一个女人，将来这些所有的罪人也是借着他的一个人，上帝的儿子的一个人，从他再生出的女人教会。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只能出自于一个人，出自于耶稣。我们说这个圣经啊，有一位美妙的上帝，他将他美妙的计划从一开始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向我们展示，让我们从这个简单的这个造男造女的这些简单的描述中间来看到上帝无限的爱，要看到他的慈爱，看到他的公义，看到他的拯救，不仅仅是借着创造来看到他的智慧和能力。可以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会发现他用这样的方式呢用的特别的多，因为他要用很多的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展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边呢，我们在读整个圣经，你会不断的发现他始终有一个中心思想，他所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他全部是为了这一件事情服务。为哪件事情服务？耶稣说圣经就是为我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蒙召离开了父家，那么上帝对他有一段话，在创世纪的12章一开始啊，上帝就对他说一段话，是吧？说亚伯拉罕，我要使你成为大国，那么要为你祝福的也要被祝福，将来呢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那其实你会发现呢，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庭，他自己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得多少福。他说这个话是为了借着亚伯拉罕来说给谁听的呢？来借亚伯拉罕来向全人类来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亚伯拉罕离开父家是为了要揭示那一位要拯救要让万族得福的那一位也是要离开他的父家。耶稣是从天上降生到人间，离开他的父家来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成为人的样式。那么我们在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生孩子这个过程中间，你会注意到有很多的事情，上帝为了要说明，因为上帝在 这个创世纪一开始人犯罪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这个人类犯罪之后呢，上帝就说将来要拯救你们的是女人的后裔。男人很容易想，这孩子都是我的后裔，我这孩子都得跟希伯来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通常是随父姓的，因为这个种子是从父亲而来的。但是他说这个拯救人类的这一位呢，他不是从父亲来的，这是从女人那里来的。我研究过一下中国的字典，这个中国有一部最早的第一部字典叫《说文解字》，是东汉时期，大概在100年的时候写下来。这部字典呢，在写这个姓名的这个姓，这个女人所生这个字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古代我们这种百姓啊，没有姓的，姓只有这个王室才有姓的。我们是氏，我们没有姓，后来是被赐一个姓。他是什么是姓呢？古之神圣母，古代有一位神圣的母亲，感天而受孕，天叫他受孕，生子为天子，因为天叫他受孕，所以他生一个儿子，就叫做天子。这是中国人的这个记载。那么，怎么样向亚伯拉罕、向人类来启示这个女人的后裔呢？上帝这个事不好说呀，怎么说？于是呢，亚伯拉罕的妻子都不怀孕，是吧？一直到99岁，完了最后才生一个孩子。在生孩子之前，上帝还要亚伯拉罕之前还要做了一件事情，还做了一个什么手术？隔离，是吧？要做个隔离。你说亚伯拉罕那么大年纪了，你做啥隔离啊？你觉得他会不会想这件事情啊？你怎么让我做这个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啊？将来所有的男孩子，我们这个家族出来的男孩子都得受隔离，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哪个地方不好隔呀？割的头发为啥不痛呢？剪个指甲也行啊。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男人的生殖器给他做一个隔离呢？其实上帝也就想跟你说一件事儿，这事儿啊，在将来要生的孩子和你这些男人没关系啊。我搁别的地方你想不到这一点，我总得做一个事儿让你记住，这回事儿这跟你也没半毛钱关系。为了深刻的让他记住这件事儿，他有时候不长记性啊，这事儿。于是呢，就让他的妻子呢，他不怀孕，对不对？你说他妻子挺好一个人，咋不怀孕呢？弄得九十了吧，是吧？90了，亚伯拉罕99了，100岁才生个孩子。上帝要告诉他，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奇迹，跟你们关系不大。你这一代人记不住，第二代再来，这儿子整了一媳妇儿挺好的，不怀孕。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你说那不着急吗？40岁才搞对象，还是老爸替他弄的一个，结婚20年没孩子，他不着急吗？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深深的在他脑海里啊，印下一个深刻的印记。怎么会？这是要干什么？上帝要祝福我们这一家人。他说万国要我们将来要有海边的沙那么多，连孩子怎么出来还什么沙呀什么的，这就一直是会让这个问题让他缠绕在他的脑子里边。我们后来看到雅各喜欢的这妻子也一样啊，没孩子生，一个道理。上帝就是要提醒他们这事儿，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她的来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创世纪里边呢，这个雅各有很多的孩子，是吧？雅各其中有一个人的故事是写的最多的，叫约瑟。约瑟的故事从在整个这个创世纪里边，你看从36章开始往后边都跟约瑟有关系。约瑟成为一个中心，12个孩子中间的一个，因为他的一件彩衣，也就是说比别人的衣服啊更加漂亮。一件彩衣相当于我们说耶稣的义袍，这个世界之所以不能容他，是因为他的品格让这个世界黯然失色。 让你没有办法在他的面前站立。在拿撒勒那样的地方也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完人，出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这样一个人。我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广告公司打的广告是吧，孟母三迁啊，完了就咱们也签一下，签个好地方。耶稣的妈妈还没有钱去签这个地方，就降生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约瑟被卖，这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卖他的人是谁？犹大是吧？就和卖耶稣的这个犹大名字还那么的接近，把他扔到一个坑里，然后又把他从坑里给他弄上，那不就是一个象征一个死里复活的这么一个事儿吗？完了，人家去了埃及以后，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活干得挺好。结果呢，被这个主人的妻子给看上了，结果被陷害，下到监里。下到监里，他和几个人一块在坐监呢。他是无辜被受刑罚是吗？他两个人一块受监，跟他两个人这两个人还奇怪，两个人做了一个梦。一个人呢，要官约瑟跟他说，你这个人将来人头落地；另外一个要怎么样，官复原职。耶稣后来被抓的时候，他是和几个人被钉在一块儿的，两个人钉在一块是吧？那有一个人，耶稣说：“你将来要跟我一块怎么样？你要跟我一起同在乐园里，要官复原职，回到人类最早的家乡。另外一个会怎么样？永远的沉沦。他上帝要等这样的机会出现，他等这件事情发生，好把它写下来。后面的人借着这个事儿，可以去明白一些事情。后来这个出现了这个饥荒，于是又发明了如何来对付饥荒的这个方法，山水什么轮流转，先转到他家里面没饭吃了，然后雅各打发这些孩子们过来买粮食，你就买粮食呗。约瑟是明白呀，但是兄弟们能不能认识约瑟？不认识。买了粮食，约瑟又把这个钱又给他放回去了。你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是约瑟是不是有私心还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说明一件事情，这个粮食是拿来救命的，救命的粮食无价，福音是拿来拯救我们的，耶稣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灵粮也不是能够用价钱可以收买的，是无价的，不用银钱来买的。那么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族人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后来有彼得、有几个门徒认识他，弄明白了，耶稣说：“这不是普通人告诉你的是吗？”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马上对他说：“这不是普通人告诉你的，上帝告诉你。”那么第二次来买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形啊？你们读圣经还记得吧？第二次来买粮的时候，这一次约瑟主动的向他们现身，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换句话说，第一次来的时候不被人认识，第二次呢主动的亮明身份。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人认识，那么第二次来，耶稣是不是主动亮明身份？耶稣第二次来降临的时候主动的亮明身份，众人都要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他，只不过这个时候才认出他来有点晚了，最好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认出他来，免得他真正亮明身份的时候就有点晚了。所以我们从约瑟的这个故事里边也能够看出，上帝他是用这样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吧，你是把这个创世纪翻过来到这个出埃及记， 为什么写出埃及记的这些东西写在这儿呢？出埃及记一开始，哎，就写这个犹太人受逼迫，法老也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了，要把这些孩子们呢，男孩子都要给杀掉。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生的。摩西出生以后呢，父母把给他藏了三个月，藏不住了，最后拿一小筐，拿一小篮子，给他放在那个水里边啊，姐姐在那看着。完了，来了一公主，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女儿给看见了，就把摩西给他领养了。哎，他想说明什么？这法老女儿没有出嫁，收养了一个孩子，这叫做什么？想说明将来的那个女人之子啊，她是一个童女怀孕啊，这个孩子她一定是童女之身才会有这个孩子，为说明这个问题，玛利亚就是一个童女怀孕。这个法老的女儿把摩西抱过来，也是说明这个问题。40年之后，摩西为族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结果把自己惹了点祸，跑了。等了再过40年，上帝呼召他。这摩西这会儿呢，就经过40年的磨练，人也变得比较谦卑了。上帝认为火候到了，可以来领导教会了。哎呀，摩西不干呢。摩西说：“我这左口笨舌的，我能干啥呀？”上帝说：“你手里有什么？不有行了几个神迹吗？是吧？你说说看，他为什么让他做那几个神迹？他干啥呀？一根拐杖，还是一根这个赶羊的这个棍子，你扔到地上变成一条蛇，然后你一拿起来还没事，又恢复原状。他为了说明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天上这个老大这个撒旦叛乱，圣经上说这个就是那条古蛇，对不对？这条蛇你最后。”在千禧年的时候，上帝是要来捉住这条蛇，完全的控制它，想说明这个事。这个蛇给带来的逼迫没什么了不起，可以把它捉住。摩西这个时候悟性还不够，摩西也不信啊，上帝说再来再换一个，换了什么方式？来，你这个手拿出来看一下，来变个魔术给你看一看。看啊，什么都没有，对吧？手挺好的，哎，往怀里一放，放进一拿进去，然后再一拿出来，麻风病。你想想摩西那个时候心里的感觉，你说有多糟糕啊？完了，上帝说别着急，你再给他放回去，再拿出来又好了。他想说什么？你说说看，他想说什么？他就想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他的儿子，就是在上圣经上面，在约翰福音上面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当他的这个用手来代表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放到他的怀里，当这个独生子离开上帝之怀的时候，他在人间就成为罪。圣经上说，上帝叫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大麻风。可是当他再回到这个上帝怀中的时候，他是一切又复原了。所以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又是带着有荣耀的躯体，有人荣耀的身躯来升回到上帝的这个身边。所以上帝啊，他在旧约他就是用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些故事，他等着这样的机会出现，等这样的时机来把他要说的救赎的计划来告诉我们。那么在新约里，耶稣也是讲同样的事情，耶稣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给我们打比方说问题。有一个故事是教会里面最熟悉的，路加福音的第15章，第15章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迷失的羊，是吧？100只羊里面有一只走失。你看这个故事里边呢，它藏了很多的包袱。 一百只羊走丢了一只羊，那意味着九十九只怎么样，没有走丢。所以后来这只羊的这个牧羊人就去把这个羊，把这个九十九只撇在一旁去寻找这一只，找着了就把它扛在肩上，叫邀他的同伴来跟他一起来庆祝，说找到这只要比那九十九只一个罪人悔改，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很大。我们的地球上有没有不用悔改的义人呢？没有啊。那你说这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是谁啊？是老二是吧？诸世界老二。那他来寻找的那个同伴是跟他一起欢呼的，他不有三匹吗？走丢了这只羊，然后九十九个这一批，还有一个他的同伴，同伴是谁啊？米迦勒在天上的同伴，天使。我原来就不懂，小时候只放过牛，牛跟羊相比呢，它比较顺服一些，它比较容易处理。但是也有的那些小牛啊，俏皮的，一般走丢的都是俏皮的。那羊是不是因为俏皮的走丢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不一定是非得他是受伤，可能他没有受伤，他只不过走丢了。为啥要给他扛在肩上呢？后来明白了，耶稣是想说，你将来这个从地上这走丢的这一只羊就是地球，那个九十九只呢是诸世界。就好像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子出问题了，爸爸妈妈对这个大一点说，你们在这待着，我去办点事，搞好了你们再回来管你们，你们现在在家别闹事。那九十九只就撇在家里边，没人管了。最后这找着了这些人到天上去，他不是自己找上去的，圣经上说是谁给他弄上去的？天使给他扛上去。那怎么跟你说明白这个事儿呢？他就用个比方，讲个故事，来让你明白整个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就发现上帝这个用心啊，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要在16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等到合适的机会，把那些道理用最深刻的方式，让我们用最生动的方式，找到最容易在我们心中产生印象最深刻的那个时刻，将它说出来，使我们这个比较刚硬的心，不容易感悟的这颗心，能够在圣灵的开导之下，能慢慢的能够打开，能慢慢的有一些悟性，能体谅上帝的慈爱之心。就我们这个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一个美妙的上帝，一个全然美丽的上帝，将他美妙的救赎的计划向我们启明。那我想我们这次我们要继续的花一些时间在圣经中间，来把他一些重要的一些题目，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不断的向我们显明的，来跟大家来进一步的分享。好，我们第一堂呢就先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